Thank you. 微笑的鱼是根据吉米同名的绘本改编的。那它是在描述一个男子对于经过一段奇幻的旅程，然后对于生命有一个新的领悟。那因为这个书是吉米在生病，就是血癌得血癌之后康复之后所画的第一本书，所以我想他对生命的那种领悟有一个蛮特别的一个角度。过去没有人成功的把吉米的绘本转换成动画，那我们也是在试图的去寻找一个怎么讲，就感觉要对，所以我们大概剪接的部分就花了蛮久的时间，因为试图去抓到他那个吉米的那种味道。我们试了很多种方式，就有一些就看起来会比如太镜头晃得太多，那就比较没有他的那种感觉。那有时候镜头又要是说镜头太死又太闷，所以刚好要找到一个平衡点。那像这个影片我自己剪了大概30几个版本，才到最后这个现在看到这个版本。
在国内在创作动画电影长片或短片的时候，一般团队或一般人哈，创作者会比较忽略的就是那个 storyboarding 的这部分。好，那其实那个部分，其实我们三个导演开了好几次会，就是说其实一开始蛮和乐融融的，可是到最后大家会很多的自己的想法跟意见。那其实大家都有贡献了蛮多，不同的导演不同的贡献。好，那当然最后来讲就是说吉米会在很关键的这个故事版的会议来出现哈，然后给我们一些意见，说到底这个是不是他要的。好，所以其实到最后来讲就是说吉米还是那个所谓的原创者啦哈。那我只是很幸运的来加入这个团队。像国外的影评人都说，哇，没想到这个片子充满那种纯真的一种气质。好，又美丽这样子哈，他是用这样的一个评语来形容我们这部片子。那个一个中年人哈，他买到鱼哈，想要这个鱼来跟他做一个朋友，一个伙伴，甚至在吉米的童话书里面插画书里面都觉得他就像一个爱人一样的关系。好，可是到最后来讲，你还是要面临那种到底是要释放对方哈，回到那个自由的天地，还是说要很自私的保有他。我想这样的一个只是一个小放生的一个故事哈，小小的一个放生的故事，它能延伸多很多的这个想象空间跟层面。
本来当初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特别为小孩子去做的，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哎，奇怪，小朋友对这东西的那个反应，就还蛮有感觉的。那很多我们就得到了很多小朋友给我们的一些感觉，对，那就还蛮特别的。他们有时候，他像有些人看到说有希望啊，然后说什么，曾经有拥有过啊，然后失去了就不代表说永久的拥有等等。对啊，这些是小学生大概4、5年级所写的东西。要是有机会，一定要去电影院看。看到那个大荧幕的时候，其实你再看到整个那种他的这个旅程，然后看到他的最后学习，就是说如何去放生这个，把这鱼放掉。才豁然开朗。你看完之后，你会心里会有点暖暖的感觉，满满的。那这个东西是其他那种，比如说我们要是今天做一个很棒的动作片，所没有办法带给你的。所以我觉得大部分我们最成功，它这个故事最成功的部分就是说，当观众看完之后，他们心中就会有一种很奇妙的一种感觉，会留在那边。所以当他们走出去之后，他们还会记得说写信给我。像我有收到。有人从日本，在德国也有，都有写信来说他们多么喜欢这个片子，对啊，那我觉得那个是很棒的事情，就是说真正让人家在看完之后还能够去回想到你的那个影片。 动画的话，我们通常跟电影比较不一样，我们会稍微颠倒过来，就是说我们先会出剧本，剧本当然是一定都会有，那有时候也不一定，也说也没有。那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是脚本的部分，我们会等于是用把故事，与其像作者去写下，我们是用画出来，一个一个去画。那等到这个分镜瞧得很细的时候，我们才会开始去做草稿。那这草稿就是英文或者叫 motion board 或者是 animatics。那在这个草所谓的动态脚本这阶段的时候，我们就会加入声音，如假如是有对话的话，我们会把对话加进去，然后在那阶段也会做剪接。所以我们都会把整个片子几乎是用比较粗略的方式去把它整个完整的呈现出来，那这样子才能让我们看得到说整个影片未来会长什么样子。那其实到了后端所谓的制作的时候呢，就是开始画那些动画的时候，其实讲的当然那个过程很长，但讲的简单其实就是把它上色，就是去把画面做得更精致。最主要是动画很贵嘛，成本高，那我们多一秒有30张，对不对？我们一秒钟要花30张，所以多半秒钟或是多一格，对我们来说都是成本。
对，
所以我们都会在事先先决定好说，哎，每一个镜头就是这么长，然后就是只需要做这么多事情。那我们这时候再会告诉动画师去做这样的，就是这根据这长度去做。
其实如果大家注意到哈，吉米后期的这个绘本非常，我们可以说用瑰丽了哈，那色彩非常丰富。很迷人齁，那可是他早期他反而很有一种那种比较原始可是很大气的感觉齁，他用到比较属于那种东方美学里面的留白的效果，那甚至很多是用泼墨的手法在处理背景。那的确我们有想到是不是保留这种风格，可是我们几个导演齁谈一谈的觉得是说好像这样不太能符合观众对于35厘米的影片的期待。好，那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做一个35厘米的动画短片啊，甚至我们声音要做这个声力声的，要满足这个现代观众对于这个音像艺术的这个要求。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来加入一些这个背景的处理。那尤其是这个班门 Alan 那边齁，他们花很多力气在这个场景的塑造。好，那当然有一度啦齁，就是说这个雨山跟那个 Alan 那边有想说是不是也趁机有一些游戏，当然后来好像没有发展到那一块。好，所以这整个组合我想蛮幸运的，我们邀请到林柏良林导演齁，来这个清河这个公司来帮我们负责角色的设计啦齁，那个表演的这个部分齁，就是 2D 动画的部分。然后 Alan 这版本这边呢帮我们负责这个场景跟镜头运动齁，然后把 2D 跟 3D 动画这个合成。好，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契机。那主要有一个地方是说，我们原本是根据吉米的构想是要让这个主角因为这个鱼缸的这个鼓舞齁，他飞上天齁，好像俯视这个城市啊，模仿蛮像宫崎骏的齁，可是也因为太像了，就是说突然就这样飞起来，那大家都觉得好像应该再把它拉回来。好，那我个人跟吉米合作的这个过程，我是自己也学到蛮多东西的。因为就像刚刚谈过，每个导演对这个剧本的诠释，我是比较注重那个戏剧跟心理动机哈。那我就想讲过，其实当初我是有点想偷用那个他向左走向右走的那对恋人，然后站在鱼缸的前面看鱼，那我凸显就是说他是王老五嘛，那看到人家亲亲密密的齁，就塑造他那种寂寞的那种对比啦齁，对比人家热恋当中，那他其实一个人在这个城市。那后来他吉米没有采用这个构想齁，我们在解释这个 storyboard 的时候，他没有采用这个构想，可是他自己说加入这个喝酒。那他本来想删掉了，可是我想说，那如果前面都没有一个对比，那后面的其实他的一个落寞啦，或者说他想要找一只鱼来帮他作伴的这个心理动机就不见了。好，虽然他自己后悔，我还是想说不行，我们最好还是把他留着。那他最后他采取我们的建议把他留着了。 那像那个清河的这个林伯龄导演，他就贡献了一个很好的 idea， 就是说整个故事发展到是说他好像那个中年人的心态好、哦、在梦中回复到小孩子那种纯真的时候，在绘本他只是用文字来描述，可是动画最有力的表现方式就是变形。我们从一个这么比较有点沧桑的中年人，那整个变形成像一个小孩子跟着他的儿时玩伴回旋起舞哈、哦、那个场景的确非常感动人。那至于吉米他自己的哈、哦、对这个剧本的贡献，他我记得有一场非常清楚哈、哦、他是说就是让那个桥，他过桥时候那桥的这个灯好像是一个奇迹一样，一盏一盏点亮了。那在我来看说，哇，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不同于这个宫崎骏的表现手法，它有点像点蛋糕一样。那它本来会不会觉得太长了？我是觉得不会，因为我是觉得配上音乐它不会长，我们就是要让那个奇迹的感觉在观众心里面好像点灯一样点起来。
我记得杜鲁兹在帮我们做音效的时候，我本来是想要求说，哎，那个男评论有一景，那男生在看电视，跟那鱼缸，那我就说，哎，那杜鲁可不可以把就是电视会发声音？但是他那时候就问我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那你要发什么声音？你要发国语、法文、英文？那后来，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说，那杜鲁哥的，因为他经验老道，他就说他觉得声音越少越好，然后就让音乐去带那个东西。所以后来我觉得那个结果就是最后再回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杜哥是对的。那在其他的影展上面，我们就突破了语言的障碍。对，那其实德国人看到，日本人看到，他们都马上就能够理解。所面临的电影的这个产业的问题是，其实全球都是一样，对啊，只要你就是要想办法打败好莱坞，那当然最主要是资金的部分，对啊，那很多人就是说，电影人或是动画人就会抱怨说台湾没有这样的资金，但是我觉得台湾其实就产业就是整体来讲，其实并不缺钱哦，像最近比如说郭台铭他也要拍电影啊等等，就是说其实企业家。或投资者他们是有钱的，那我觉得我们最差的部分还是在于创意的部分，对，就是这个故事的原创，从哪里来？那我觉得能不能够吸引到观众进去，愿意去看这个片子，那真的就是看创意了，对啊。那不知道普遍来讲，我们好像就是在这个部分是比较缺乏。我觉得不只是动画，在各个电影方面也是一样，然后其他。行业是都看到有一个对创意的有一种缺乏的训练，
我们其实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去施展我们的创意，也就是说今天你的造型到底是长这样子还是长另外一个样子，其实我们可以有想法，只是说以前很自然的，台湾这几十年来其实都是从中小企业开始，中小企业的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赶快接订单，赶快生产，赶快卖出去，所以它的经济形态其实是比较浅的，比较短的，它没有办法去投入我们所谓一个开发这样的一个期间的成本，也就是说他没有开发的概念。那其实动画片，其实我们都知道，像皮克斯、迪士尼，他们要做一个动画，其实都是五六年以上的时间。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思考，在尝试，在开发，可能有十个案子，有九个做了一半就放弃，因为开发结果是不合适的。那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让有创意的人实际上可以来做开发这一段， 然后再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这整体的环境，尤其是政府，当我们政府在谈所谓文化创意产业，所谓的如何让台湾的这个创意行销到全世界这个面向里面，在很有系统的来帮助我们创意人来完成这个工作，这不是只是说经费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整体的环境。譬如说今天从教育的面向，从发行的面向以及是说从业结盟的这个形象，其实很多大企业，譬如说汽车厂商或者是电脑公司，他们其实很需要我们一些人文的 content 来让他们东西加值，来让这个生活，让所有的消费者觉得这生活是更美好的，而不是只是硬邦邦的一台汽车、一个冷气、一个电视而已。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契机是可以结合在一起。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需要把这群有创意的人集合在一起，然后是有想法可以带头的制作人呢，有远景，重点不是只有在台湾市场，而是一个全球的。今天迪士尼不是只有在美国而已，它全世界大家都认得米老鼠，大家都认得它的品牌。我们如何把这个品牌建立起来，如何把这个品牌行销出去，那其实是我们现在是最重要的工作。
所以其实说政府来讲，其实做了也不少事情。当然所谓的那个金额的总total的金额比不上我们羡慕的韩国。所以不能说政府没有在做事，可是一般我听到一些业界的朋友来讲，还是会不管是抱怨啊，或者是觉得有点维持就是说好像政府做的还不够。那我就在思索这个问题，说为什么政府做那么多事，然后可是其实业界还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疑虑啦，或一种维持。我在想说，其实可能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政府没有一个事权专责的一个单位，他把很多的补助机制或这个事权都分散掉了，分散到文件会，分散到这个工业局、经济部啦、新闻局、电影处啦等等。所以好像其实我们到处都在补，可是无形之中好像就缺乏一个整合的一个力量。那其实说如果要靠政府其实我想说业界其实也自己某方面也要担当起这样的一个算是使命吧因为毕竟在商言商，那如何是说有一个整合的力量的一个或机制的出现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台湾其实你说资金嘛不缺乏，你说技术嘛也不缺乏，人才嘛也不缺乏，那可是其实是说怎么样去把这些资金、技术、人才，甚至说打出自己的行销网络的管道我想是这点台湾还没做到的。那这个就需要制片人这样的整合的人才所以我是觉得台湾动画的这个产业还是蛮有希望的。为什么要感谢我们政府，就是因为我就是用我的名义跟Jimmy我们联合去申请这个短片这个辅导金。那有了那个短片辅导金差不多100多万的一个基金，然后相对来讲绿山他那边又去寻找其他的这个资金的来源，包括说就是说拍广告就是说这也是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素材或人物背景去做广告，然后就是说再有这个所谓的唱片公司，像金格公司，他们还负责这所谓的作曲啦这些所谓的 CD 的这个一些所谓行销。因为国内来讲其实很难得说有这么短一个短片DVD 要卖，我想不太人会去买。结果最后来讲李宇山他那边就是说跟金格合作利用所谓的 CD 加 DVD 的这种套装的一个方式来做行销。一方面就是说你可以听到音乐，像陈建奇做的陈建奇的音乐对这个片加分非常多就是说其实我们光听他音乐就会沉浸在那种美感的一种经验里面那甚至那种很愉悦的经验里面所以有了他的音乐，然后加上这个吉米的很优秀的这样一个插画改编的动画作品，所以我想他在台湾的动画的一个市场来看算是很艺术吧那种，因为我所谓的艺术是那个不一样的那个意思不是就是说异军突起啦他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他在市场上既然他能卖这么短的短片，他能卖的确是很神奇的。
片叫做《这到底是谁的世界》，它是描述一个小女孩在图书馆读书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小女孩因为成天都在图书馆读书，所以其实她精神上还有她对现实的压力其实都感到非常的大。然后她在一次她读书读到累的时候，她进入了一个她睡着了，然后进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世界里。然后这个世界她是住着一个小男孩的，那可是这个小女孩在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她还是觉得非常的真实，所以她很疑惑说为什么这是属于小男孩的世界，而不是属于他的世界。那小男孩跟他有同样的疑惑，所以小男孩为了证明说，这是他的世界，所以就带着小女孩去遨游于其中。然后在一段游乐的过程之后，小女孩醒来了，她还是很疑惑说，刚刚所经历的到底是虚幻的还是真实的？那就在这个时候，她会看到她周围有一些小，就是刚刚所经历的那个世界的一些情景。然后于是他会更觉得很疑惑说，那刚刚的那个世界到底是真实还是虚幻的？我之所以会做这个创作是因为在我大学的时候，我有时候在图书馆读书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因为可能压力，功课压力比较大，然后在那边读书的时候，然后读一读就会睡着，然后可能睡着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自己睡了很久很久，那可是起来的时候看到手表时间好像才过了五分钟而已，那我就会想说尝试说用各种方式把我刚刚在梦境里头的那一种感觉给描述出来。那我这一次透过动画的方式把它描述出来。这个故事也并不是说一定是我当时在图书馆我睡着时候的那个梦境。我只是想要描述一个藉由真实跟虚幻之间所可能发生的一个过程。我所要传达的那个世界，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想要表达是它，我想要表达它是跟现实世界确实存在的。那只不过它是对某些人，或是在某些状况下，它可能是一个虚幻的世界。可是我想要传达的是，他们可以共同存在。所以在我的那一部创作里面，我让它转换到那个空间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很直接，就是很对比的，就让它变化过去。因为我想说，这个世界其实可能存在在每个人心中，可能都会有一个跟你现在生活或现实生活里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那它可能比如它也不一定说是在你睡觉或梦中才会出现，它可能在你生活里面就已经出现了。所以我想要表达出来的就是它其实是并置的。并置的一个虚幻，然后又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空间，这样。我这件作品是利用电脑动画做出来的。那我首先是在角色设计方面，我是用就是在纸上随机的这样画。那我那时候想设定的角色的年龄，我就想说是发生在小朋友身上，所以我在小朋友设计上面，我就会其实我是采用比较可爱的造型这样。然后我刚开始是在 3D 里面做，因为我觉得说我想要描述的一个空间是能够比较开放，能够比较让人家遨游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我用2D的话，我可能会受到局限，所以我就用 3D 的方式去把它诠释，然后到时候在画面处理上，我再把它算成 2D 的方式。那之所以会采用这种手法的话，我是觉得说小朋友的心里面，我觉得卡通的颜色是他们最喜欢的，所以我就会想说，那我就用最普通的卡通的表现手法来表现这样。 然后我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在整个造型，整个然后到最后输出，最后 3D 完成输出，然后我大概再花了半年的时间，然后才把它转成 2D 的方式来完成它。
大学就是所学的科系啊，是大众传播媒体相关的、啊。就在这几，就是这大学四年里面，就接触了很多传媒相关的理论。而且我们本身是就是广电系啊，然后我们就想趁着毕业制作这个机会，就是把我们就表达我们对媒体的看法，把它拍成一部短片。现在就是媒体的乱象，就是可能是因为商业啊收视率的考量，就变得有点本末倒置，把所谓就是知的权利，就是把它无限扩大，然后就是一项趣闻或者是一件特别事，就是让大家知道、啊。可是他反而是把它当成一种可以创造收视率的商品，就是大家不断的去追逐。故事的主角我们是选择是婴儿嘛，那婴儿我们就想要帮他找一个特色，就是来吸引媒体。然后因为婴儿就是刚出生是柔弱的啊，然后我们就想说有什么就是特别的地方。然后因为我们在想说婴儿就是有就是母亲哺乳的画面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如果选择钢牙的话，就会有那个就是在哺乳的时候可以咬伤妈妈这样子的镜头。我们就觉得就是算是婴儿唯一比较有行为能力的一个时刻的就是的特征嘛。
其实因为我们算是毕业作品，所以我们大概规划算一年，就是从想题材跟前置，还有实际上拍跟后置剪接的部分。对，然后大概在前置的时候，大概我们想了也大概一两个月，准备图也是大概画了大概一两个礼拜，然后拍摄期大概三个礼拜左右。对，就是在纸上，然后先把我们要的图形画出来，然后人物跟背景是分开画的，然后人物的部分我们剪下来之后就摆在那个背景上面，然后我们有架一个大概90跟平台90度垂直的摄影机，然后把摄影机锁在平台的上面，然后这样拍下来，再往下拍，然后就可以移动纸偶的肢体啊，因为我们的身体都是拆开的，因为我们的背景跟人是分开的，所以就是可以直接移动人物，而背景不会动。
因为我们纸偶是设计头可以动，然后手脚都可以动，身体也可以动。然后上面临到问题就是说，比如我们要拍摄前一刻，他说：“哎，奇怪，不是昨天做好的手跟脚，要不要跑到哪里去？”因为都可以动，因为我做的比较细一点，就可能他手不见啊，脚不见，然后他就画一个一模一样的出来，然后临时要用这样，这样时间可能就会 delay 到，然后变成说，因为我是制片，然后有时候就是一些道具方面的材料啊，没有我都要跑出去外面买，然后那边刮风下雨，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心都有在，就大家还要，因为那天那应该说我们那期间已经快要过年了，然后大家一样就是愿意说留着，然后继续拍，我觉得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怎么讲，那个小婴儿它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点，就是会变成媒体就是争相访，所以我们必须想一个比那个小婴儿更劲爆的一个 idea 出来。然后后来我们就想说外星人啊，就把小婴儿接走了。对，之前还有想到一个版本是说，就是那个小婴儿去看牙医啊，然后牙医就真的把他那个蛀牙的地方已经弄掉了，然后本来是说这样的结局，可是后来因为我们没想一个点，然后结局就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想外星人，但是就变成一个比较开放式的结局。然后如果想说牙医把那个小婴儿，就是蛀牙已经打掉了的话，那我们又要想说，那小婴儿要变，就是媒体又变成说变成一个默默无闻，又 回归到平静的生活，还是说他又要长出一个新的钢牙，我们也在那边挣扎。后来就想说，对啊，就想到外星人那一刻。